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思想这位自己向我们启示的神。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没有人能够自己去找到这位神，如果他不向我们启示，人根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这位神。但是感谢主，他是一个向人启示的神，向人说话的神。有很多无神论的人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神，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很无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除非有一个人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他才能够宣告说没有神。如果他不是无所不在，他没有去过所有地方，宇宙那么大的宇宙他没有去过，他怎么能够宣告说没有神呢？所以圣经说愚妄人心中说没有神，实在是说得不错。我们从圣经第一章第一节，神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圣经没有说摩西他花了多少时间去揣摩去思想去探讨去寻找，总算有一天他找到神了。圣经的开始不是这样，圣经的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神自己做一切，宇宙一切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不是要来证明有神，圣经乃是启示神，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我们如果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看圣经，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位又奇妙又完美的神。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是因为借着圣经。到底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如果我们用一个代名词就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的这位神乃是宇宙当中的完美者。我们从神的本性能够看到他是何等的完美。如果我们简单的用几个词语来描述这位神，我相信有五点是最重要的。第一点，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他是真理，他也是生命。这五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认识神。第一点，我们说他是圣洁的。那个中国的孟子讲了一句话，圣而不可知子为神。你要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到一个人没有办法了解知道的那个程度，那个才是神啊！我觉得孟子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我们中国人称为圣人，不是单单干净而已，而是个完美者才能够称为圣人。当然我们中国人称的圣人实在不够这个条件，但是至少让我们看到所谓圣就是完全的完美，没有一点的瑕疵。所以我们这位神呢，很强调那个圣洁。你看其他宗教其他的偶像没有强调这个圣洁，因为他们也不圣洁。如果我们稍微研究特别中国人拜的偶像，你都知道是历史人物，根本都是很不完美的。稍微好像比较好一点，就说哦，他死了以后成为神仙，成为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些传说中的或者历史上的这些人物都是不是完美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他自己是那么样的完全，那么样的圣洁，所以他自己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一点已经是偶像比不上的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既然圣洁的，我们这些人要来敬拜他也要圣洁。所以为什么人不能自己到神的面前来，要借着主耶稣他成就的救恩 他十字架流的宝血把我每个人洗干净了，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经也说神也是公义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国家，全世界都不是公义的，个人不公义，团体不公义，甚至连政府都不公义，所以常常有很多的冤案。我们以为法庭是很公正的，事实上并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真正的公义在神了。怎么看见神的公义呢？他的公义可以从有两点可以表彰出来。第一个呢，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死，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死是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既然有罪都应该死，很公平。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你的学问怎么样，你的财富怎么样，都不管事，每一个人都要死。神是何等的公义，不像现在的法庭，有的该死的都没有判他死刑，有的不该死的反而判他死刑。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最公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死，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神这个公义从什么地方彰显出来呢？就是从救恩上面。神爱世人，愿意万人得救，每一个人在救恩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得救就是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例外的。而且呢，就是那么简单，只要信好了，不要修，不要做任何的好事，和他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没有关系的，得救是白白的。甚至于连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就要断气了，他只要肯信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公义呢？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只有某一种人才能得到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甚至我们看见不单单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些人病在床上都不能够讲话了，能和他传福音，他只要点头或者有一点点表情表示愿意信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说，如果有一个人要信耶稣，绝对没有说不可能的，因为是没有条件的，只要愿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多么公义，死也是显出神的公义，得救这样的容易也是显出神的公义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死亡和得救是完全平等的，再平等也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在一位公义的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就是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刚才说我们信耶稣很容易，但事实上神成就这个救恩不容易，所以我们得救实在是不容易一件事，但是最难的那一部分耶稣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那么容易的就能够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见神本来他是可以在天上说，你们要信耶稣的人，好，我都赦免你们的罪，你们都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们的罪价没有付出，就显不出神的公义来。所以神为了他的公义，他不得不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满足他那个公义的要求，也可以说满足他公义的本性。我们再来看爱，这个不用讲了。很多人说，如果你要把圣经用一个字来讲，可用哪个字？就是爱。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圣经也说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世界上人都在讲爱，如果我们稍微详细的去研究思想一下， 世界上人讲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父母爱孩子一定的，为什么只爱自己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就不爱呢？啊，可见的爱还是有条件的。我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母爱，母爱也是有条件的。不要说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孩子你都会有偏心。为什么偏心呢？可能这个孩子乖巧一点你就爱他多一点，可能这个孩子聪明一点你就爱他多一点，一定会有偏心的。所以人的爱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毫无偏心的爱。你一个聪明人他也爱，一个笨人他也爱，所以呢，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没有私心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借着主耶稣把这个爱显明出来。爱的一个另外一个定义就是牺牲自己，没有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舍己，没有自己那样来跟随我。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就是每天在否定自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无论在教会也好，在社团里面也好，在任何一个环境也好，我相信我们会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人物，也是一个传福音最有果效的人，一个舍己的人。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口号，乃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可以经历的。我们再看神除了圣洁公义爱以外，他就是真理。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喜欢说他讲的东西就是真理，他所高举的就是真理。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以为他自己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学说就是真理了，以为有一条什么路就是真理了。世界上绝对没有真理，为什么？因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会改变的。真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改变。我们这本圣经为什么说是真理？因为3000多年来从来不改变，连加一点删一点都不需要。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一本书，不是给淘汰呢，就是要增订，要稍微改写补充。没有一本书能够说我永远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只有神的话，只有我们这位神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除了不改变以外，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耶稣讲的，他说真理要叫人得自由。所以真正的真理是要叫人得自由的。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有多少说是真理，结果是叫人得捆绑。我常说今天如果我们信耶稣，你觉得信耶稣是好像加入一个教，受了捆绑，有教规在绑住你，那你就信错了。因为真理来是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世界的时候，历史家，这些世界上历史家认为耶稣来到世界是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甚至于从教会历史来讲，基督教是新教，其实这个完全的错误。我们特别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单单不是在创立一个宗教，反而是要把人从宗教的枷锁里面给他释放出来。因为当时他所接触的那一帮犹太人都是宗教徒，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都是当时很严谨的守律法的犹太教的领袖。耶稣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不单单自己在守这一些教规，还要把这些去叫别人遵守，以至于他说当时的犹太人就好像负了恶一样，受了宗教的捆绑。 所以耶稣来是要把宗教拆了，特别是他常常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做很多善事，那个是宗教徒最不能够接受的，因为犹太教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本来安息日的日子是神定位的生日，是要我们的自由，是要我们的享受，那天不受工作的捆绑，不受任何事情的捆绑，能够安心在神的面前来享受。结果呢，这些宗教徒把安息日反而称为一个叫人受捆绑的日子。举个例子，耶稣曾在安息日医了一个枯了手的人，你说这个人在安息日他的手的医治才有安息呢，还是他来遵守安息日的规条，参加安息日的一些礼仪，就这样回去有安息呢？他的手还是枯了，他还是有病。所以耶稣要叫人真正的安息，所以就在安息日里把他的手医好了，也是要给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徒看到说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自己称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不是教条可叫我们的安息，不是有一天守一天叫我们的安息，乃是真正进到主耶稣的里面才能够得安息。所以我们看见因为耶稣是真理，所以他说真理要叫人的自由，所以我们神是真理，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自由，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也看到神不单单是真理，他也是生命，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这条命是很短暂的，100岁好吧，120岁好吧，都要过去的，这个是一个短暂的会死的生命，但是神的生命就是永生的。我们在讲说永生到底什么是永生呢？神自己本身就是永生，所以当我和神有了那个正确的关系，接受了神的生命，我就永生。所以永生不是将来死了以后到天堂才去享受的，今天你有神你就有永生，你就在享受那个永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对死亡再没有恐惧了、对死亡再没有恐惧，因为它里面已经有神的永生在里面，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到天上才享受永生的福气，我们地上已经可以享受了，因为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今天有的是属天的各样的福气。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今天享受的天上各样所领的福气，今天就可以享受了。所以做基督徒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福气，因为我们得了神的生命，我们已经在永生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从这五点来看神，这位神是何等的完美，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真理，他也是生命。换句话说，当人犯罪就是离开了这位神。所谓犯罪，犯罪不是一块东西跑到我们里面来了，罪就是把我们和神隔绝，就像亚当当初不听神的话就和神隔绝了。所以当我们与神隔绝，换句话就与上面这五点隔绝。第一，我们与圣洁隔绝了，所以我们犯罪了，我们成为罪人。我们也与神的公义隔绝了，所以我们里面很多不义的事情。我们也和爱隔绝了，所以人里面充满就是恨，恨多过爱，因为自我为中心，所以呢样样都维护自己，就失去了这个爱。还有我们也没有真理了，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就是那些不合理的一些的人的说法，而且误导人，把人陷在更大的祸患的里面。还有 我们看到我们失去生命了，所以就会死亡。所以当人离开这位神的时候，就是离开那神的完美，结果我们就堕落成为罪人，罪叫我们远离神，成为一个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从神这个五个特性来看到，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完美。世界上任何的宗教的领袖或者创教的教主都没有这五个特性，只有我们这位神有的。我们感谢神，他是那个完美者。神不单单是那个完美者，神也是个伟大的神。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最简单的就是从他的创造里面来看到神的伟大。圣经原来很强调神是一位创造者，在旧约的先知书，特别在以赛亚、耶利米啊，都宣告说不是创造的就不是神，不是创造的所谓的神一定会消灭。这句话讲得很正确，因为神如果不是创造者，他就是被造者。就像我们中国人拜的那么多菩萨都是人造出来的，换句话是先有人后有神，这个合理呢还是先有神后有人合理呢？先有爸爸才有儿子合理呢，还是先有儿子他来创造一个爸爸合理呢？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特别强调说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不单单创世纪在讲神的创造，还有旧约那些先知几乎每一卷书都会提到神是创造者，到了新约也是那么样提到神是创造者，甚至于连耶稣也提到神是创造者，到了最后启示录在赞美神的时候也提到神是万物的创造者。特别因为受科学影响的人认为这个天地不是神创造的，很多的辩论，甚至有人说会不会创世纪是个神话呢，就是这么传出来而已。就像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创造的故事，会不会创世纪也不过是这样而已呢？那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如果创世纪是个神话或者是一个故事，我相信耶稣不会提了。难道主耶稣在创造世界以后经过那么长的时间还是迷信这个是一个神话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都提到是创造的话，可见的真的神是那个创造者，天地万物是他造的。而且我们以理论来讲，如果神不是创造者，他就是被造者，难道你要相信一个被造者吗？所以圣经那么强调说唯有创造天地的那位才是神，所以这点很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从神的创造来认识这位神呢？来肯定这个天地是他造的。我们中国人说是盘古劈天地，盘古怎么劈天地呢？拿了一个斧头，这里劈劈那里劈劈，天地就出来了。结果呢天地造的没那么好，还要那个女娲去补天。所以呢我们看着这个很清楚，就是神话。你有没有看到世界上有科学家来研究这个，说中国人讲天地怎么来合不合理呢？没有，大家都知道神话。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我相信都有这个关于天地的创造，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去把它来研究一下。但是我们感谢主，竟然有那么多科学家去研究创世纪，甚至于那些要反对神创造天地的他也去研究， 进化论的学者也来说，用进化论和创造论好像的对比，如果今天创造论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就像中国盘古开天地那个一回事，科学家不会拿来去研究，所以每一个学问一定有相当的情况，有相等的地位和价值才会来对比。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还是会把创造论当一个学问也好，当一个理论也好来研究，可见的它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科学家进化论也好，在150年前进化论出来了，我们这些神学家就很紧张了，以为进化论会把创造论推翻了。感谢主，今天进化论已经不知道进化了多少了，它也是个进化论，本身就是进化论，因为它达尔文出来那个东西已经给大家改来改去，不断的在进化，不断在改变，但是我们的创造论还是在那里，一点一画都没有改变。哪一个更可靠呢？哪一个更合乎真理的个原则呢？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神的创造是不能推翻。我们还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创造论是不是可信。在圣经里有一些经文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第3节，这句话是说，这个我们相信天地万物是神造的，神怎么造呢？是借着神的话来造的，而且说造的是诸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而已。下面说，而且你今天看到的能够看见的东西都是从不显然之物，就是说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出来的。那我们从这节经文来看几点，你就知道圣经启示的创造论是非常非常可信的。第一点，这个作者说，我们相信这个宇宙是神用他的话来造的。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呢？圣经说神的话就是能力。当天使去向玛利亚说，你要借着圣灵怀孕生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还没出嫁，怎么有可能呢？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能力。所以在诗篇说，神说有就有，神要立就立。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能力。以物理来讲，能力可以产生物质，能力运动加热就可以产生物质，这个是物理学家承认的这个物理的定律。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创造天地不像传说当中的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就是他自己的能力被彰显的时候，万物就产生出来，非常合理。接下去说，神创造是诸世界，这个诸字也非常重要，证明呢这个宇宙当中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小宇宙小世界，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世界，所以英文都要加上一个 S， 天也是诸天，世界也是诸世界啊。现在的科学家总算到现在可以探讨这个宇宙多大，还没有探讨完尽哦，不过已经告诉我们说，像我们太阳这样的银河系在天上是千千万万，以现在的望远镜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那个部分范围，科学家承认说可能不过是10%而已，还有90%是人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探讨的。我所谓科学的方法，因为你知道物理学家怎么样来讲这个天体，说天上有个黑洞啊，有多大了，都是用推算出来的，没有我们所说的 科学的证据的，不过推算大概是这样，慢慢的才是找证据。就像说当你的望远镜越看越远的时候，你就看更多，你就看到那宇宙是那么样的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呢，圣经常常用那个好像星那么多来形容很多啊，和亚伯兰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请问到底是海边的沙还是天上的星多呢？我相信我们一个人普通的人都会说海边的沙多。你看你哪一把沙起来有多少，你都数都数不完呢。但是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天上的星比地上海边的沙还要多。如果不是科学家已经有这个证明，我相信我们很难想象哦，怎么可能呢？可见的这个宇宙多大，天上的星竟然比我们看到的海滩上，世界有多少的海滩，这个地球上有多少的海滩，但是这些沙还不如天上的星那么多，多奇妙啊。你科学其实就是在研究探讨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怕科学，因为科学他不敢说我来了一个最后的定论呢。他那个荒谬的好像进化了一次给人家攻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探讨不少的真理，因为这些真理就是符合了圣经的启示的。好像说这个宇宙大到现在我们还没办法吃透的，这个是很合乎圣经的。天上的星比海边的沙更多。感谢赞美主，神真理是永远可信的。